时常被多人抱团围猎的死局，从来不是靠硬刚能破的。真正的破局手段只有一招，给他们递一张只能一个人上的逃生船票。别觉得这手段阴，你可以一辈子不用，但绝对不能不会。真等几头恶狼把你逼到悬崖边，你还在讲君子之道，那就是亲手把脖子递到人家刀口上。别人耍的是流氓逻辑，你非要端着谦谦君子的架子，最后被生吞活剥的只会是你。我知道很多老实人遇上这种局，第一反应都是自证清白，人家一起排挤你，你挨个解释，人家一起甩锅，你急着摆证据，人家联手架空你，你还想靠好好做事证明自己。可你越愤怒，他们越团结，你越解释，他们越有戏看。只要你当场急了，这局你就已经输了。但你有没有想过，他们看似牢固的同盟，其实从一开始就脆得像张纸，给你拆一个九成职场人都踩过的真实烂局。你刚接了个烂尾项目，老张攥着客户需求，小李管执行排期，王姐握着历史数据，三个人抱团扯皮，谁都不肯交底牌。你让老张定需求，他说客户还要再看看。你让小李排期，他说没最终需求排不了。你找王姐要数据，他说口径没定，给了也没用。听起来每个人都占理，合起来却是一个死死套住你的闭环陷阱。需求不定就出不了排期，排期出不了就不用交数据，数据不交你就没法做判断。等项目炸了，大老板问责，三个人齐刷刷摊手，我们都在等负责人定方向，一口黑锅，结结实实全扣在你一个人头上。发火没用，谈判没用，那这局就真的无解了吗？破这个局的第一步根本不是去说服他们任何一个人，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从三个人里找出最怕背锅、最想自保的那一个。比如管排期的小李，项目延期第一个挨板子的就是他，他的自保意愿最强。你单独把他叫进办公室，门一关，不骂也不哄，就盯着他说一句话，这个项目老板要亲自复盘，以前那种糊涂账这次谁也混不过去，我不听场面话。排期卡在哪你最清楚，是需求没定，数据没给，还是有人拖着不拍板，全给我写清楚，下班前给我，谁先把事实摊开，谁就不用陪着这口锅一起沉。这就是那张单人逃生船票，你没让他撒谎，也没让他害人，你只是给了他一个优先自保的特权。谁先交底牌，谁先从集体黑锅里摘出去，你猜他会怎么选？不用猜，他一定会选自保。小李一旦把卡点写明白，老张第一个慌，客户需求不定的责任直接落到了他头上。王姐紧跟着慌，拖着不交数据的漏洞全摆到了台面上。以前他们能抱团敷衍，是因为责任是模糊的、集体的。现在规则改了，每个人都要单独面对自己的责任账单。你看，你根本不用以一敌三，你只要改一下分配规则，把集体的安全感变成人人自危的囚徒困境，这就是人性，也是高手和老实人最核心的区别。很多老实人总被围猎，本质上就是踩了同一个坑，永远在自证，永远在讲道理。别人组队甩锅，你一个人解释；别人联手拖延，你一个人着急；别人坐成一排等着看你笑话，你还冲上去跟他们辩对错。你越天真，就越容易被他们当成靶子。真正的反制，从来不是打赢他们的嘴仗，而是彻底改掉游戏规则。想躲在暗处浑水摸鱼的，就留在责任池里；愿意先摊开事实的，就拿走自保的船票。当自保比抱团更划算的时候，再牢固的同盟也会自己塌方。人在职场走，光靠一腔热血和一身本事根本走不远。你不伤人，但必须有不被人伤的底气。狠人进化论拆的就是这套高维度的博弈与分化逻辑，它不灌空洞的职场鸡汤，只给你能直接用的自保铠甲。这条内容发给你身边那个总在职场硬扛、只会默默受委屈的人。 不是教他耍心机，是让他明白不伤人是教养，不被人伤是本事。左下角链接里的50个狠人思维模型，就是给他攥住主导权的底气。